析的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大家在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要问这个在香港或者在广东话的语境里面长大的人，可能他会给我更好的这个答案。Albert， 你在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想到爱情。
想到爱情。OK， 罗长老，你想到什么？并没有什么感觉。OK，OK。Albert 呢？一首歌。
Albert 不知道，不是 Albert 的老婆，他都知道。
Alice。
我那时候已经来美国了，但是好像是在香港有一部连续剧，很轰动的，就是这个。
很轰动的就是这个名字。高林说他知道这是一首歌。
对。
这首歌其实就是出自那一部电视剧。丽珍好像知道。你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吗？汪明荃唱的。你连那个唱的人都知道。你会唱几句吗？那个是上海滩。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呢？因为那个时候港台的电视剧刚刚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每一套的戏都是很红的。那不是像在香港的人他已经完全麻木了，已经没有感觉了，这只是千百部当中的一部。可是对于当时在中国大陆的人来说，每一部的这个从香港来的这个戏都是非常红的。我记得《射雕英雄传》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视，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有电视机的人还寥寥无几。那你可以看见说，每当饭店吃的时候，这家人的门口围着一群人啊，水泄不通，就是希望能够看一看这个连续剧，能够看这个连续剧。所以当《万水千山》这部戏来的时候，我其实剧情已经完全不记得了，讲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那但是这首歌的歌词呢，我一直都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很有意思。他说你不要说青山多障碍啊，这个是我用普通话读出来哈，但是用广东话读出来是更美的。我们在想到这个山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它的巍峨，它的高大，但是在想到它的巍峨跟高大的同时，我们也会想到说山就是一种障碍。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我跟你远隔重洋，远隔千山万水。那我们讲到千山万水这个词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跟障碍连在一起的。我们会觉得说，因为这些山的存在，因为这些水的存在，因为这些海的存在，所以把一些原本应该可以非常美满的东西变成不美满啊，原来非常没有阻隔的东西变成是有阻隔的。那可是呢，写这首诗的人说，他说你不要说青山多障碍啊，他说你不要忘了这个每一座青山上面有什么，有白云啊，有白云。那他说你也许觉得说好像这个当中会有着很多的阻隔，很多东西在拦阻着你，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白云也是可以替你来传情的啊。那第二行呢，他说你不要说水中多变化啊。讲到水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到说它是没有一刻是相同的，没有一刻是完全一样的。像哲学家说的一样，他说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一辈子里面这个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啊。 那哲学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费解，但他说的是一个事实。他说你在这一分钟你踏进这条河流的时候，这条河流里面流的水跟你在下一秒钟踏进这条河流的时候，这条河流里面流的水是 不一样的，在你脚下的所有的状况其实都是不同的。水是变幻，水是不定的，但是写这首诗的人说水也清水也静啊，柔情呢很多时候也像什么，也像水一样。我们刚刚唱到平安如河水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说平安如河水，常常流入我的心。那换句话来说，这个水如果源头不枯竭的话啊，如果源头不枯竭的话，这个水是会一直不停的流淌，可以一直不停的去滋润的啊。所以这个水虽然是有变化，虽然可能它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如果它的源头没有停歇的话，这个水会一直不断的流淌。但你也不要怕啊，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你意想不到的风也好，雨也好，浪也好，把热爱给吹散了。那也许可以吹散的爱都不能够叫做是热爱啊。他说万水千山总是情，这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的一首词啊。我并没有因为说它是一首流行歌曲，我觉得它没有这个价值，但是我觉得它在每一个人人生当中其实都对我们有一些提醒。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一生当中会经历千山万水，但是在许许多多你看似是障碍，看似是你人生当中负面的东西，如果你在当中学到功课，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许许多多你所认为不，你人生里面不喜欢的事情后面隐藏着很多你可能没有发现的美好的东西。那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圣经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有联系的。因为在我们刚刚焕平姐妹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说，她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上帝去应许他的百姓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我要带你们进去的那个地方不是沃野千里的地方，也不是这个一望无际的这个大草原，也不是这非常平坦的一片平原。那上帝告诉所有从埃及地出来的以色列人说，他说我告诉你们，我带你们要去的地方，我要给你们的地方乃是有山有谷的。但是虽然有山有谷，但是这个山谷里面有雨水来滋润。虽然有山有谷，那这是上帝所眷顾的。虽然有山有谷，但是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要时常看顾那地。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山有谷的。但是不要认为当山出现的时候就阻隔掉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爱的联系。当山出现的时候，不要误以为上帝的爱不能够逾越这些山峰到达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某一座山峰出现在你生命当中，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去跨越去攀登的时候，不要忘了上帝可以叫山从你的生命当中挪开。上帝也不会因着某一座山的出现而离开你的生命。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一样，看哪，我穿山越岭而来。耶稣基督穿山越岭而来， 他跨越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他也挪开这个世界上最难挪开的一个障碍，让他要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所以没有任何一座山可以阻隔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爱。当你的人生前面出现某一条河流，这条河流看似不可逾越，看似你没有办法去跨越的时候，你不要去灰心，你也不要去失望，要记得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会在你的人生当中为你开出一条道路来。那这是我们今天在下午的时光当中我们一同要来思考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我的人生经历万水千山，为什么在万水千山后面我还要能够看见上帝的恩，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我们今天所选的所有的圣经都出自同样的一个事件，都发生在同样的一个时期，也发生在同样的一群人身上。那它并不是所有，并不是从这个人或者从另外一个人身上把所有的片段把它集中在一起。我们今天是去看一个整体的一个事件，看这个整体事件里面所发生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状况。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说万水千山这种事情。那这个事件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之后，上帝要带领他们出埃及。那当上帝要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这一路上他们遇见许许多多的障碍，也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也发现有很多的难处是他们靠着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去解决的。可是呢，上帝为什么一定要让这群百姓走这一段路？为什么一定要让这群百姓去面对这万水千山？这个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上帝可以把事情做得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非常的轻而易举。因为按着上帝的能力来说，他并不一定需要这群人迈开脚步来走路。按着上帝的能力，上帝可以在一瞬间让这群人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上帝也可以在这群人的路程当中预先为他们去掉任何所有的障碍，因为这些障碍并不是上帝意料之外的，并不是上帝所没有考虑到的。所以我们去思考这个话题，说上帝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以色列人在这条路上他自己要走每一步的路程，他自己要逾越过每一步的这个障碍，为什么上帝把原来可以非常简单的事情做得那么复杂？这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上帝是希望所有他的百姓经过这一段路程之后，能够去明白这条路应该怎样去走，也能够经过这段路程之后能够建立起更深厚的关系，也希望经历这一段千山万水之后，能够让以色列人明白，我就算在人生各种各样的境遇当中，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叫我与上帝的爱隔绝。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自己属灵路程上所必须要走的一段路程。那第一，我们要讲到一座山啊，是以色列人在还没有出来之前发生在一座山上的一件事情。这座山的名字叫做何烈山。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情绪是处在非常低落的一种状况当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那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或者至少在后100年的这个时间当中，他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等候，在期望，在甚至是在埋怨。因为上帝给了他们一个看似非常美好的一个远景，上帝对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应许说，我要叫你们的子孙从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而且我也要把迦南这个地赐给你们。可是当他们 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路程之后，他们发现他们还是回到埃及，并且在经历过非常辉煌的时期之后，位居这个高位之后，突然之间就变成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甚至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他们的真实的这个身份就是奴隶。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候，一直在盼望，可是呢，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他们所期望的事情发生。他们总是期望说，他们总是在抱怨说，上帝，我们觉得时间已经足够了，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吃的苦头也已经够多了，所以请你能够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动手，开始这个帮助我们。可是他们每天求，他们发现他们求的似乎都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在旷野里面有一个人名叫摩西，他在这个时候已经80岁了，他的生命本他的这个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因为他生在犹太人的这个家里面，但他在王宫里面长大，他成为这个在王宫里面长大的人，也成为法老女儿的孩子，他接受的都是王宫里面最好的教育。当他40岁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他想要为自己的百姓去做些什么。所以有一天，当他看见一个以色列人跟一个埃及人在那里起争端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结果这件事情暴露了，他就逃了。40岁的时候，摩西雄心万丈，他认为说，这就是我合适的时间，我可以出来为以色列人做点什么事情。可是他发现说，他满腔热忱，可是上帝也好或者以色列人也好，并没有给他任何正面的回应。所以他跑去牧羊，牧羊了四十年。40年之后，当他80岁的时候，他在这一座山上，在这座名叫何烈山的山上，他看见一个异象。这异象让这一个在旷野里面一直牧羊了40年的摩西非常的奇怪，因为这是反常规的一件事情。他看见一团荆棘，这团荆棘烧着了，可是呢，他发现说，这团荆棘无论怎么烧，烧多久，这团荆棘并不会烧坏。对于摩西来说，这是非常让他惊讶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在旷野里面，你看见荆棘烧起来，一点都不稀奇，因为荆棘本身它就是非常容易长，可是它也非常容易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而它在阳光直射下面，如果它的水分完全都被蒸发干了以后，它是很容易可以自燃的。所以你到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山林大火可能都是因为荆棘或者这种灌木丛而引发的。所以你看到它烧得快，可是它烧一会儿就没了。它不像这个我们这个家里面那个火炉里面的木头一样，它可以烧很久的时间，它只是一瞬间就烧完了。因为它面对相对火而言，荆棘是非常的脆弱的。所以摩西很奇怪，摩西说，我要去看，这是一个大异象，这个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这是摩西给这件事情的一个定论，说这是一个大的异象，这件事情奇怪就奇怪在这么小的一团荆棘，在这么强烈的火当中，怎么就没有烧坏呢？上帝让摩西看到这个异象，上帝要让摩西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上帝要告诉摩西说，当你们认为我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其实我为你们做了许许多多。当你们还完全没有感觉的时候，不可能有一句感恩的话从你们嘴巴里面蹦出来的时候，我已经为整个以色列民族预备了你这样的一位人。 当所有以色列人认为自己在水深火热当中看不见上帝一丝一毫恩典的时候，上帝的手老早就已经开始工作，上帝老早就已经开始预备，上帝预备摩西，上帝预备法老的女儿喜欢孩子，上帝预备摩西容貌长得俊美，而不是长得像我一样。上帝预备这个法老的女儿看见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他，而不会就说、哦、这个太难看丢掉。上帝预备这个接生婆能够有着那一个胆量去对抗法老王的命令。而当上帝在做所有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以色列人并不知道，以色列人也并没有任何的感觉。以色列人觉得我每天都在水深火热当中，我每天看不到一丝一毫上帝的恩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问，在痛苦当中，在困难里面，在逆境当中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的情绪跟以色列人非常的相像。我们举目看看四围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看不到哪怕一丝丝上帝的眷顾跟祝福在我的身上，好像我现在看到的所有一切东西都是负面的，都是痛苦的，都是让我难过的，都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煎熬的。可是在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其实都有这么一座何烈山，都有那么一双我们看不见的手。以色列人在后来在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当摩西落笔去写出埃及记的时候，他重新再去看这件事情，他明白上帝的恩典到底有多大。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一句话说，在当时法老王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希望这个民族可以借着各种各样的劳作，借着各种各样的压迫把这个民族灭绝掉的。可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讲到一句话说，当埃及人越发压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越发昌盛，甚至连法老都觉得头痛，说这些人怎么就那么坚韧，这些人就怎么那么难对付。你觉得是你自己难对付，你觉得是你自己在坚韧，不是，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顾念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有一首歌，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叫做上帝必顾念你。诗歌里面说，他说无论遭遇何事，不要惊慌，上帝必顾念你。无论何事不必惊慌，上帝必顾念你。无论在何处境当中不必惊慌，上帝在顾念你。也许你今天看不见你所期待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但是每一个基督徒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上帝在顾念你。我相信我们在座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不会对这样的一个定义产生任何的质疑，因为我们许许多多人都有同样的经历。当我们回头去看我们生命里面最痛苦的时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恰恰是上帝恩典最丰盛，最宝贵，也是上帝恩典最充满的时候。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当障碍，当痛苦，当患难，当眼泪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你的生命里面有一座山，它叫做何烈山。我们都曾经那么微小，那么脆弱，像荆棘一样，可是上帝保护我们，他把我们放在他的怀里面，他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他眼中的瞳人一样。我们虽然经历水火，但是却不至于被遭害，因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念，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看见。那第二跟海有关系，跟水有关系，那就是红海。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在离开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心情是非常欢欣鼓舞的，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可以扬眉吐气了。那可是呢，在出埃及记第14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上帝对以色列人讲了一段话也对摩西说，他说我要引导你们的这个路程，我要带领你们安营扎寨的地方。那上帝给了他们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地点就像我们今天去用 Google Map 一样，上帝给了他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坐标。上帝说，第一，你要叫以色列人稍微调转这个脚步，然后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安营扎寨的地方，你们要安营扎寨在比哈西路的前面，在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这是非常精确的一个地理的坐标，东南西北，你旁边要靠着什么安营，上帝都说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遭遇红海不是一个意外。有很多人讲到说，以色列人碰到红海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乱走，所以他就走到红海旁边。不是，以色列人遭遇红海不是一个意外，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是一个意外，对上帝来说更不是意外。因为这一片安营扎寨的地方，靠着海边安营，这个海边就是什么？就是红海。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旁边，让以色列人在红海旁边安营扎寨。上帝也允许埃及的法老带着他所有的军兵来追赶以色列人，追到这个海边。以色列人面对追兵，面对红海，左右为难，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开始发怨言，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一个绝境当中？绝境，这是很多基督徒在人生遇到拐弯的时候，或者碰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的一个词。可是红海要让我们所有基督徒明白一件事情，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没有绝境，因为我们的上帝绝对不是一位会让我们陷在绝境当中无法出离的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所谓的绝路，这个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是不存在的一件事情，因为上帝从来没有计划要把我们带到一条绝路当中，要让我们死在这片红海里面。所以当你生命里面出现红海的时候，其实是你经历上帝奇妙作为的时候。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旁边，然后上帝对摩西说，你举起你的杖，你来向上帝来祷告。那红海的水为这群以色列人分开，以色列人穿越走干地，穿越这个红海，到达海的这个对岸。也这片海向以色列人所展现的是仁慈，可是向着以色列的敌人所展现的是能力，是神的能力。所以当以色列人走上岸之后，这片海就合拢，把这些军兵淹没在海当中。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的人生面对红海，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来向上帝抱怨的时候，而恰恰是我们来向上帝祈求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上帝的这一个神迹不是单一性的一个事件，因为这件事情不单单发生在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在后面面对约旦河的时候，上帝所处理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上帝也同样叫约旦河的河水分开，上帝也同样应许每一位跟随他的人说，我是那位能够在沙漠里面开江河，能够在旷野里面开出道路的那位神。 所以每当你遇见红海的时候，你要知道可能是你要经历上帝更大的恩典，去经历上帝更大的祝福，去经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所以红海其实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红恩之海，当我们走过这片红海之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第三，一个谷。我们讲到山，我们讲到水，我们今天讲最后我们讲到一个山谷。那这个山谷叫做利非丁谷。这件事情发生在过了红海之后，当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遭遇了一场战争。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关注点是去拿金银财宝，他们也并没有把这条路想得非常的艰难，说我要准备一些兵器，没有。所以以色列人在面对亚玛利人的时候是没有足够的武器，没有足够的训练，没有足够的装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场仗怎么打？以色列人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毋庸置疑，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在那一个时候的心情跌到低谷，因为他们觉得说好不容易看见曙光，可是我们不期待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发生，今天又有这么一个亚玛利人气势汹汹拿着武器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可是呢，不要觉得说敌人很强大是我们所无法战胜的。大家要记得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我希望这句话可以成为我们的名言。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说，你们打仗是靠着刀枪铜戟，可是我打仗，我们打仗是靠着那位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你一个人在孤身进到战场当中，万军耶和华是我们在战场上的这个依靠。所以当以色列的心情跌到低谷的时候，摩西做了一个决定。摩西说摩西对约书亚说，你去挑选人，面对战争我们唯一正确的方式是面对他，去努力战胜他，而不是落荒而逃。所以你要挑选士兵，挑选这个壮年人，与他们面对面。但是你们也要知道，这场战争得胜与否不是在于你们手上的能力，而在于上帝的能力。所以他派了这群人出去之后，他到了山上，跟亚伦跟户珥来到山顶，看着山谷下面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可是摩西一直不间断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举手来为这场战争来向上帝祷告。圣经说的很清楚，说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什么时候垂手以色列人就失败。摩西什么时候垂手以色列人就失败。所以当你经历这样的一个山谷，是我们经历上帝的帮助的最好的一个机会。倘若我们在这场战争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落荒而逃，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上帝的帮助会多么的及时，上帝的帮助会多么能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出现。只有当你面对这个山谷，逾越过这个山谷，走过这片山谷，你才会明白，你才会知道说上帝的帮助永远都是及时的帮助。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因为他也不打盹，因为他也不睡觉。所以无论是山，无论是谷，无论是海，无论是河，上帝让我们去面对所有这一切，上帝让我们去面对万水千山。 可是上帝也应许我们说，当我们基督徒在面对万水千山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他永远都陪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永远都与我们同行，他也永远都与我们共同面对。所以等我们跨越过万水千山之后，我们会明白，虽然有万水，虽然有千山，但万水千山后面总是情，是上帝那割不断，是上帝那永远不会收回的爱，是上帝永远都不会减少的情。所以但愿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遇到这样的万水千山的时候，记得这句话，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确信，我的人生虽然有死荫幽谷，虽然有红海，虽然有利非丁，虽然有各种各样我所预料之外的敌人，但是无论是万水千山，无论是千山万水，总是上帝美好的情谊。当然我们每一位都有这样的确信，也愿这个安慰，这个信念能够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一同祷告。阿们，天父，我们谢谢您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经历的路程，恳求你帮助我们，也恳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痛苦、在忧伤、在灰心、在失望的时候，可以记得你用那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你也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恳求你坚固我们每一位的信心，也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愿你的帮助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唱一首回应诗，依靠主膀臂。我们来唱第一节跟第三节，我们请大家起立来唱。